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放下自我才能真正向内找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8日。我是做资料的，为了方便同修交流，在我家成立了学法点。当时我家有4台打印机，其中2台是临县同修送来的旧打印机。同修学法交流结束后，技术同修 Z 就在我家修理打印机。由于对机器性能不熟，修理起来很困难，反反复复多次，我很是苦恼。后来听说外地有一个做资料的同修，由于邪恶的迫害被迫搬家，他把打印机留在了他妹妹家，邪恶在其妹妹家搜出了打印机，妹妹因此而被非法判刑。鉴于这些教训，考虑到资料点的安全，我想把不好用的10多台旧打印机处理掉。我和 Z 同修协调人交流处理旧打印机一事，我们不能达成共识。我和几个同修商量，还是把旧打印机处理了，因此 Z 对我有看法。后来我们在打印真相币上产生分歧，交流几次都不行， Z 生气了，不和我们来往，也不参加当地的集体学法。他这种状态不对，我很担心，又找其他同修与他交流，想消除间隔，但始终不能如愿。为什么造成这种局面？当时我不会向内找，总觉得自己固执己见，不听人劝，还怪他修机器太慢，耽误事。后来我看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，看到一个技术同修在修机子的过程中遇到种种困难，是靠师傅的加持才走了过来。我这才明白我错怪自己了。我觉得反复修机子浪费了我很多时间，就没有想到 Z 已是尽力了。一直以来我把工作效率看得很重，总觉得我是全职，很想一天当2天用，可现实并非如此，觉得有劲儿使不上，心中很是苦恼。现在回头看看，这个想法有问题。想提高工作效率没有错，但念头不纯，掺杂着证实自我的心，觉得我是在做大法的事，技术同修就应该围着我转，心中只有自己，把做事看得很重，不如意就不高兴。在我心中，做事第一，学法练功第二，忙了累了就只做事，学法练功一推再推。我这是主次颠倒，没学好法，也没有实修自己，所以才会出现矛盾。在矛盾中，我总是盯着对方的不足，不找自己的问题，才会陷在矛盾中不能自拔。都是干事心、证实自我的心作怪，使跟我一起做事的人感到很压抑。其实这些年来，自己同修一直是随叫随到，我不知感谢，反而抱怨他动作慢，真是不应该。我们同修一部大法，大家都在付出自己的时间、金钱，我们在一起助师正法，只有配合，不应该让别人为自己服务。我想通了，是我错了，我诚心地向自己同修道歉，也希望同修们吸取我的教训，常怀感恩的心，才能配合好，才能做好正实法的事。打印机没人维护，我的心绷得紧紧的，总担心打印机出故障。同修安慰我说， 有问题可以请外地同修帮忙。渐渐的，我把心放下了，机器出故障我就停下来，学法向内找，是什么原因造成机器出故障。渐渐的，我不再依赖同修，遇到问题请师父加持，求师父给我智慧。有好几次，在我看来没办法解决的难题却出现了转机，问题一个一个的得到解决。现在我已经养成了习惯，打印机出了故障，我就想自己哪里做的不对，还是什么念头不对，这样我能及时找到自己的执着，我觉得这才是在修自己。前些年，我花了7000元请 Z 同修买回一台大打印机，后来大打印机出了问题，因为没人修，只好搁置。后来外地的一个同修被邪恶迫害，来我们这里调整状态，得知我的大打印机不能用，他上技术论坛咨询，很快找到了问题所在，机子又能正常运行了。这个同修说，他不修机器已经好几年了，上技术论坛的密码都忘记了。那天上网，突然想起密码，是师父的加持。我知道是师父安排同修帮我来了。现在大打印机运作正常，大大的提高了我的工作效率，我有更多的时间学法练功了。感恩师父，谢谢同修。这次的经历使我体会到，出现问题不要怕，静下心来找自己，只要心在法上，师父会帮我，就会出现奇迹。不是别人的错，是提高的机会来了。去年资料点要搬家，我一个人在资料点整理东西，打包完毕，我和另一个同修搬家。搬到新家，我立即着手整理东西。做书用的师父法相找不着了，真相资料也不知去向。我翻箱倒柜，翻了个遍，还是不见踪影。我怪自己做事马虎，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弄丢了。同修说可能是 H 同修拿了，我说不可能，我都不知道东西放在哪个箱子里，他怎么会知道。我找不到 H， 急得睡不好觉。第二天我又请同修帮忙找，同修说在 H 家见到了这些东西，我这颗悬着的心才放下了。由于受到惊吓，我身体出现了病业假象，一气之下我决定离开此地。后来冷静下来想想，离开是逃避还是留了下来，但我对 H 同修产生了怨恨，再也不想和他一起做事了。我第一次见到 H 是在他家，他家里乱糟糟的，真相资料满屋都是。当时我想，这样的人也能做资料。我和 H 性格迥异，我做事认真，他觉得能用就行。我是急性子，说干就干，他是慢性子，做事一拖再拖。我全职做事，他又上班又种菜，忙得不亦乐乎，找他要跑好多趟，因此我很不愿意跟他一起做事。看看，我满眼都是别人的不是，这怎么配合得好？我觉得 H 党文化重，看不起他。这几年和他配合做事经常有摩擦。在矛盾中，我痛苦地想，师父为什么安排我和他一起做事？有时觉得这件事明明是他不对，我怎么和他配合？有时想，可能我前世欠他的，才会有这些磨难。有时又想，我应该宽容、包容、圆融，我要扩大容量，但总觉得没找对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我没有无条件的向内找，总是纠结这件事是他不对。现在表象中，抱着这种偏见，当然找不到问题所在。一天，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文章中说同修抄法存在许多问题，我马上想到自己抄的大法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。那时抄法心不静，小孙子时不时的来打扰是一个原因，另一个是自己对大法没有恭敬的心， 写字很随意，开始写得很认真，过一段时间，急躁心上来赶进度，字就写得不好了，错字漏行，成了完成任务，把敬师敬法抛在脑后。想想当时我抄法时的心态跟 H 一样，我明白了， H 是我的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我身上的党文化。 H 的表现其实是在提醒我也有同样的问题。唉，我错了，不是 H 同修有什么问题，是让我看到他的问题来修自己，这就是为什么安排我和 H 一起做事的原因。我很惭愧，修了这么长时间，现在才明白怎样向内找。向内找就是放下自我，放下一切表面上的对与错，在矛盾中无条件的向内找，这才是真正的向内找。我以为自己已经从怨恨中走出来了，没想到同修要我和 H 配合，我的心就翻腾得厉害。我一直希望我俩能和好如初，可见到他我就不自在，我还没有放下对他的怨。那天看见 H 把他儿子钓来的活鱼送给同修，我心里就嘀咕，修到如今还不明白修炼人不能杀生。一天和同修学法时，我提起此事，同修也说 H 不对，我暗自高兴。学法学到妒忌心时，我意识到自己错了。我对同修说，这件事我有很多不好的心在里面，瞧不起他，妒忌同修关心他，同修说他我幸灾乐祸，多不善呀，这哪里是他不对，是把我眼蔽很深的执着心全暴露出来了。师父借这件事让我看到自己的执着，真得感谢 H, 不然我怎么能看到自己还有这么肮脏的思想。向内找就是找自己，不能总是盯着别人的不足，要回过头来看自己，对方的表现就是自己的镜子，他能照出自己的不足，这才是向内找。抱着自我不放，是看不到自己的执着的，就会错过了师父安排自己提高的机会。放下自我，才能走出迷雾，才能真正向内找，才能解决问题。个人体悟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放下名利情，善待家人，无观念轻松学装电脑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6月6号。我今年58岁，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，2005年秋有幸喜得法轮大法。修炼路上，我真切地体会到师父的无量慈悲与保护，我写出修炼期间的点滴与同修共勉。第一部分，修取对丈夫的怨。丈夫是个花钱大手大脚的人，我却是个事事打算，不愿浪费一点东西的人。丈夫常下饭店吃喝嫖赌抽，儿子刚满月他就有了外遇，开车出去夜不归家，喝酒撒酒疯摔东西，几千块的两个手机，几百块的茶具摔烂，出去惹是生非，把一家商铺的门弄坏，赔了几百元换了新的，打架动刀还打了110。我常为此生气犯愁，以泪洗面，一直忍受着煎熬着，心里产生了对丈夫的怨，看不起他。修炼大法后，我知道这颗心不对，这是妒忌心，得修取它。可是谈何容易，学法时心性很好，他是一个不修炼的常人，我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人， 和他生什么气呀？不值得，那不是把自己等同于常人了吗？法理清楚，可淫于事就动心。我马上想到自己是个练功人，不能动气，强忍着，憋住了，心性提高不上去，一直过此关。一直到学了师父发表新经文，惊醒，我的心一震。慈悲在常人社会中表现出来就是善意与爱心。能做到对谁都慈悲，对谁都有爱心，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特别是做什么事都能本着慈悲众生的心做，就更难。可是大法徒就一定要做到。选自新经文《惊醒》。我修炼快20年了，连自己的家人都生不出善意与爱心，更别说对别人了。感觉自己还迷在常人中，没有实修，真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。丈夫做出不理智的事，作践自己造业，我应该正念铲除操纵他的背后邪魔烂鬼，可怜他，救他。他是为了让我提高心性，去人心，成就我，才表演这个角色。我应该感谢他才对，怎么能怨他呢？多不慈悲呀。想一想，他也不容易。我两次被绑架，一次被拘留了15天。他带着在读初中的儿子，被周围的人们歧视，看不起。几次和同修们跑40-50里路去探望我，增强我的正念。我改变观念，做事为他人着想，等他清醒时，用大法的法理开导他，善待他，做他爱吃的。他喜欢干净，我就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。逐渐的，他不赌钱了，歌厅也不去了，酒也喝得少了，也找工作挣钱顾家了。他由衷的知道大法好。有时他同事来家，我讲真相劝三退，他也帮忙。他很支持我修炼，常提醒我发正念。丈夫是在监狱待了好几年的，出来依然顾我，坏习惯一点没改，吃药比饭还多，瘦得皮包骨。如今在法轮大法的威力下，他身材魁梧，回归正道。有时身体不舒服，他就打坐，就好了。一次晚上，他难受得很，半夜大声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！”他虽然没修炼，但是大法在他心里已扎下了根。第二部分，在儿子婚事中修自己。儿子21岁，与对象相处3年了，姑娘大2岁。女方父母说，这1-2年结婚，今年把亲事定了。女方那儿彩礼更多，要20-30万，需打几十万。我们一个普通家庭，没做买卖，靠打工生活。一辈子也攒不了这么多钱，我从来没借过钱。亲家说，那去借呀。我如五雷轰顶，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。怎么办？我和丈夫都近60岁，又不能贷款。愁啊，难啊，自己陷入泥潭出不来。学法练功发正念，常处于迷糊状态，陷在名利情中不能自拔，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这事。此时用人心、人念、人情来衡量问题，却想不起伟大的师父和大法。平时常说信是信法，真正到关键时刻忘了自己是修炼人，把自己当常人，被眼前的假象所迷。师父说3件事做好了，干扰就少了。我就做师父教给的3件事，主持正法。就是理想利用我没修取的人心执着，往下拽我，毁掉我，不叫我做主持正法的3件事。我要把它当作好事，向内找，修举不好意思借钱爱面子的心，怕人们笑话，结不起婚的怕心，执着钱财的利益心，不想让儿子受委屈吃苦的情的执着。这正好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。想起自己是大法徒，有无所不能的师父和大法，这么点事儿算什么？我就大量的学法发正念，思想业力不时往上翻，我就发正念灭它。我要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，其他的我都不要，也不承认。我和儿子丈夫不过就是一世的缘分， 是师父安排他们来与大法结缘，只是时机未到。我如醍醐灌顶，大脑一下清晰，身体像扔掉了一个大包袱一样轻松，心情愉悦。我知道是师父给我清理了许多我看不到的败物，世间的一切如过眼烟云，没有什么执着的，心平静了，放淡了，结果是什么我不想了，顺其自然吧。心性提高上来，再说起儿子的婚事好像说故事。晚上我学完法回家，丈夫说，人家说现在先不要房子，楼价格不稳，他俩工作也没稳定。第三部分，师傅看护，轻松学装电脑系统。我的同修电脑装系统得经同修转同修，跑几十里路，有时好几天，麻烦又耽误同修救人的宝贵时间。要是同修开车到100多里的市里，很不方便。我想自己要会装系统就好了。有时我浏览明慧网资料点原地怎样装电脑系统，每一次看会儿就放弃，因为对装系统一窍不通，觉得太复杂太难，看不懂。一次有同修给我拿来一个系统 U 盘让我学，我看了几天没看完，上面的东西太多，稀里糊涂的也看不懂。一天同修说，市里技术同修抽时间来教装电脑系统，2个小时就能学会。我说太好了，心里高兴极了。6月的天热得很，下午1点半来了2个年轻的男同修，带着一个5岁的孩子。一个同修装了2个锅，收看新唐人电视，另一个同修用了2个笔记本电脑教我们3个装系统。另俩同修没学，说一下子学不会，放弃了。我就用心听技术同修，边装边讲解。我的视力很差，看不清电脑的显示，我就做笔记。技术同修说不用做笔记，也许技术同修觉得太简单了。同修说话很快，听不大懂，我也记不全，就不记了。我对同修说， U 盘里边的东西太多，看不完，能不能简单点，把不很主要的删掉。同修说 U 盘弄好了。同修装完2个笔记本系统，4点就走了。当时我只记住了怎么启动 U 盘。我一头雾水，稀里糊涂的。回家马上打开电脑，插上 U 盘，一看东西少多了，而且大多能看懂。我想趁热打铁，又看了一遍装系统教程，就用我的台式电脑试着学装系统，没想到一遍就装成功了。我知道师父看我有这个愿望，就安排同修来教我，同时给弟子打开智慧，完成此愿。多谢师父，同时谢谢技术同修的用心帮助。真是像师父在《转法轮》里说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。师父时刻看护着弟子的一丝一念，原本认为的高技术一天就轻松地学会了，简直不敢相信。而且我在学下载破网软件火狐浏览器顺利成功，简单易学。师父啊，您真的辛苦了，为了成就弟子操尽了心。第四部分，师父的给予是我们终生无法报答的。我50岁以后的2-3年无缘无故的连续摔跟头，从电动三轮车上栽在马路上，像泥巴一样摔出去，平趴在地上。去同修家，眼近视，由于转弯猛，头撞在水泥墙角上，当时感觉就像子弹打在玻璃上。我自言自语说，没事，我是大法弟子，连摸都没摸，没当回事，结果没出血，连包都没有，也没觉得疼。大白天在胡同里走着，扑通摔倒在地，在院子里下台阶摔过多次。一次凌晨3点起来去集体练功点练功，下台阶天黑看不清，脚踩空了，把脚崴了。我什么没想，马上起来说没事，把脚扳正就走了。不管是业力所致还是旧势力干扰，我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。疫情期间白天各个村的通道都封了，不让出门，我们晚上去发真相资料也摔跟头。要是一个不修炼的常人，哪一次都是致命致残的。 记得修炼前一次车祸，我有惊无险，从车上不知怎么站在马路边，车被压坏了。那时才学会骑车，还不会下车，我平安无事。师父看着我们转生，事事都看护着，替我们偿还我们历史上欠下的业债。正是经文远离险恶中师父说的，师父不欠你的，师父救你的同时还替你承受着罪业，而且还想尽办法抵消你的罪业，是你欠师父的。每当我读到这儿，都感触很深。我们对师父只有无限的感恩，精进不怠，助师正法，圆满随师还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走到哪儿，真相讲到哪儿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小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7日。两年前的一天下午，我跟同修两人在我家一起学法，这时突然闯入四名警察，他们进门后就不让我们动，然后有两人开始非法抄家，一人在旁边录像。我有意讲真相，他们也不让开口。我看到两人进入了我的房间，因里面有电脑、打印机等设备，我就从内心发出强大的一念，请师父加持，把我的机器都下上罩，让他们看不见。然后我就继续发正念，解体邪恶。整个过程我心里很稳，没有害怕。到最后，他们从我房间里拿走了我平时用的电脑，还有18本大法书，又在别处拿走了师父法像。他们把我和同修强制带到车上。上车后，我就开始讲真相。我说，大法遭受迫害25年了，你们生活在社会的中上层，大法真相你们都听了很多，你们比谁都清楚。大法讲真善忍。师父让我们说真话，办真事。你看现在的人，出口就是谎。师父还让我们做好人，处处为别人着想，遇到矛盾找自己。现在的人谁能做到？你去我们村打听打听我在村里的为人，没人说我不好的。他们听完之后说，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，可我们也没办法，这是我们的工作。我又说，这是你们的职业没错，可是迫害大法真的对你们不好，你们要枪口抬高一厘米，善待大法弟子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的智慧源源不断。讲真相过程中，那些警察都很安静地在听。到了派出所进门的时候要刷脸，我就想让他刷不上，果然轮到我的时候怎么刷也通不过。警察走过来说，一直都好使，怎么到你就不好了？我说，我是好人，就不该来这里。后来他又通过别的方式把我们弄进去了。进门后，我跟同修就被分开，关在了不同的房间。他们开始对我非法审问，我不配合。我说，你们问我大法的事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们想听真相，我就给你们讲讲。我们是来救人的，我配合你们就是害你们。没多久，他们就给我送来了晚饭。吃完饭后，我在心里跟师父说，师父，既然我到了这里，我就要解体这里的邪恶，请师父加持弟子一直发正念。就这样，我在那里发了一天一夜的正念，一点都不困，脑子里都形成机制了。最让我感到高兴的是，我给其中参与迫害的一位领导讲通了真相，他同意三退了。后来在录口供的时候，他还帮了我，
让那个小警察给我写上不说。第二天下午，他们强制带我们去体检，企图把我们送去拘留。到了那里，碰到了几个同修，他们说他们都在心里求师父给演化假象，结果他们查体的时候血压飙到230左右。到我的时候，我就在心里跟师父说，师父，去留由师父安排。检查结果一切都正常，一个警察过来说，大姐，你这身体真好，一点病都没有。我说，这都是大法师父给的，我一结婚就开始生病，那时身上有四种病，修大法后全好了。他们听后就笑了。后来我被送去了拘留所，在那里我跟另外两名同修在一个房间，我就跟同修们说，既然我们来了，我们就讲真相，我讲，你们帮着发正念。就这样，在我被非法关押的14天里，我跟同修们配合讲退了8人，只要是进来这个房间的常人都退了。遭受迫害期间，我不断向内找自己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迫害。我找到了自己很多的人心，安逸心、贪吃的心、利益心、争斗心、怨恨心，最主要的是对丈夫的怨恨心。由于利益、妒忌、争斗导致对丈夫的怨恨，很长一段时间我跟丈夫的关系一直不好，丈夫对我爱答不理的，在家啥都不干。这时候我还不向内找自己，只是瞪大眼睛挑丈夫的不好。被迫害回家后，我才正视这些问题，其实是我做的不符合法了。我找到这些不好的人心并下决心归正后，丈夫也变好了，家里的活也主动干了。感谢师父一路看护着弟子走到今天，接下来弟子一定勇猛精进，加倍努力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，圆满随师还。个人体会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小事中修自己的体会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4日。下面写几件我在小事中修自己过程中的体会和所悟，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牙不疼了。前些日子，我左边下面大牙疼了起来，吃东西就不敢用左边，因为那颗牙比别的都高，一合上嘴就能硌到它，疼得很厉害。我知道我修炼有漏了，该修自己了。但是哪里出问题了？我开始捋顺着找自己，不修口，埋怨，这是最明显的没修去的执着。我平时说话很强势，对外人还行，特别对我丈夫，说话的口气老是带着指责埋怨，怨他不听我的话，怨他不按我的想法行事，怨他这事做得不好，那事做得不好，不合我的要求了，我就叨叨个没完。丈夫有时干脆也不和我争辩，转身就走，不理我了，这一下我就更生气。有时我也明白是自己不对，说着说着就不说了，可过后我还是把握不住自己，重蹈覆辙。静下心来想想，我这不是邪党的那一套吗？就是长期形成的党文化思维，我我我，老是觉得我说的对，老想控制别人，都是站在为己为私的基点上。每个人都是个个体的生命，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特点处事方式， 怎么可能事事都和我的想法一样呢？也不一定我的想法就是最好的。师父叫我们修自己，我没有修啊，真是羞愧，以后我要多在这方面修自己。说到修口，我还有爱吃零食的习惯，这也是我应该去掉的执着。我的牙疼好多了，可是时轻时重，我想怎么还是疼啊，要不去拔掉它吧，但又很犹豫，总觉得不是很在法上。这时有个念头说，既然坏了就去拔掉吧，省得老是牙疼。我有点动心了，就想去拔牙。这时又有一个念头出现在脑子里，我们的身体是个小宇宙，那么我们身体里的一切都是这个小宇宙中的生命。这颗牙齿要是拔掉了，这个生命就没有了。按照旧法理，宇宙有成住坏灭，人有生老病死，这颗牙齿坏了，拔掉就行了。可是我们修的是宇宙的根本大法，法轮佛法，修炼中会自动归正一切不正确状态。我悟道，随着我们的修炼，我们的一切都会向好的方面转化，我们的身体，包括我们身体中的一切，都在向高能量物质转化。那么这颗牙齿也在向高能量物质转化，我要是拔掉它，这个生命就毁灭了，就真的没有希望了，这颗牙不能拔。我就不管它疼不疼了，不去感受它了。说不清在什么时间吧，我吃东西好像舒服了，那颗牙齿和别的牙齿一样高了，也不那么疼了，吃东西也硌不到了，真的很神奇。我想我在法理上悟对了，师父把我的牙齿归正好了。后来这颗牙齿又疼了一次，我想我按大法的法理归正了，怎么又疼啊？一定是邪恶烂鬼不甘心，在捣乱，在干扰。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把抓，我就从另外空间对着疼的牙齿部位用力一抓，把起干扰破坏作用的邪灵烂鬼抓出来销毁了。这次很快就不疼了，到现在也不疼了，也不影响吃东西了。写到这儿，我想起还有一次，在学法点上学法，我念着念着法，嗓子突然痒得难受，不停地咳嗽起来，怎么也止不住，影响得别人也学不了。我急了，从另外空间对着嗓子部位使劲一抓，嗓子立刻就不痒了，也不咳嗽了，就这么神奇。第二部分，不用负面思维想同修。前段时间，我们本地同修想开一次法会，针对修炼中出现的问题和整体情况进行交流切磋。同修们都有这个愿望，可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地方。那时我中午时间去一个同修家学法，每天两小时，效果很好。那天我和往常一样去同修家，去了之后发现大门锁着。我很奇怪，平时同修有事都会提前告诉我，说明天不让我来了。可头一天同修什么也没说，怎么回事呢？我等了一会儿，也没有人来，我只好去了另一个同修家。同修问我，你怎么没去开法会呀？我吃了一惊，我怎么没听说呀？他说，没人通知你吗？大家都知道啊，要不是今天我女儿走，我要去送她，我也早去了。要不你现在去吧，也许还来得及。我一看表，快三点了，我说不行，来不及了，法会开始了就关门了，进不去了。他说也是，那就别去了，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。回家后，我脑子里老是反复琢磨这件事情， 往常开法会都通知我，为什么这次不告诉我呢？明明前一天我见过好几个同修，他们怎么谁也没跟我说呢？是什么原因呢？我明显感到心里隐隐的有埋怨同修的心了。我觉得平时相处的都挺好的，怎么关键时刻谁也不想着我呀？是不是我修得太差劲了，都不愿意让我去？还是有什么事情不想让我知道才不让我去的？我修得就这么差吗？想着想着，我警觉了，我不能顺着这些思想再想下去了。这些想法都是负面思维，我努力地挣脱出来，不再想了。再看这些想法都不符合法啊。我们同修之间是一个整体，我只有无条件地去圆融，绝不能顺着刚才那些负面思维和同修形成间隔。这件事情肯定有误会。我捋顺了一下，昨天是见过几位同修，肯定是 A 同修觉得 B 同修告诉我了， B 同修觉得 C 同修告诉我了，就谁也没说。这么简单的事让我想得那么复杂，想想真是可笑啊。我心里一下子豁亮了，差点上了邪恶的当。同修之间出现矛盾，谁高兴？邪恶高兴，就是利高兴。我们同修一部大法，我们是最亲的人，谁也别想给我们制造间隔。通过这件事也暴露出了我的好多人心，疑心、自卑心、埋怨心、妒忌心等执着心。我一定要去掉这些人心。谢谢师父的慈悲安排和点悟。虽然错过了一次很重要的法会，但是师父借这件事情让我提高了认识，去掉了执着，把坏事变成了好事。我心里也很高兴，谢谢师父。第三部分，去掉看手机的执着。有一段时间，我迷上了网上购物，看着这个也便宜，那个也便宜，就有用的、没用的买了很多。有的衣服买回来穿着不合适就放一边了，还接着看，接着买。有时也觉得不对劲儿，就不买了。隔一段时间就又开始看，不经意间打开了小视频，看着挺有意思就看了起来。再后来有了空闲就想看手机，不知不觉中已经形成执着了。现在的媒体都是吸引人的东西，让你越看越爱看，都是在常人的名利情中争争斗斗的。有的看着是说传播正能量，其实也都是人中的理。我看了一段时间，我的眼睛开始发痒疼，我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才开始下决心戒掉看手机的执着。先是控制自己不看，有时打开手机也会浏览一会儿，眼睛就开始发痒疼，就马上不看了。另外抓紧学法发正念，法装的多了，那些邪的不好的东西自然就不存在了。希望同修引以为戒，不要迷于看手机了。手机真的是一种魔，它诱惑着你慢慢的看上了瘾，再慢慢的消磨你的意志，让你想不起来学法。修炼人没有了法的指导，到最后就是前功尽弃，完全掉下去了。慈悲的师父为救度我们承受了那么多，我们却这样的不争气，怎么对得起师尊的巨大付出？怎么对得起等待我们救度的众生？以上是个人所在层次所悟，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 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黄粱梦醒，无求自得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8日。值此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，我作为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，将我在大法中亲身受益的真实经历分享给大家。我是2005年得法的青年女大法弟子，那时候我上高中，我的父母也都是大法弟子。得法之后，我按照大法的要求善待身边的一切人和事，从大学到工作都比较顺利，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，无忧无虑。2016年，我生完孩子一年后再次投入工作，当时正是我们行业蓬勃发展之时，身边的同事收入剧增，大家纷纷买车买房，我也在这个充满物欲的环境中随波逐流。那时候的我对金钱有着无比的渴望，所以把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和挣钱中，几乎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是个修炼人。那段时间，我经常梦到自己坐电梯往下坠，但是这些梦并没有点醒迷失的我。那几年我的确挣了很多钱，可是在我努力挣钱的时候，丈夫却因为网络赌博输了很多钱，我努力挣到了一切瞬间化为乌有，甚至变成负债累累。同时工作中我也被遇到的各种麻烦和欺骗笼罩着，令我的心态处于崩溃的边缘。在那痛苦不堪的时候，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绝望地痛哭，不知道该怎么样继续以后的生活，甚至想放弃自己的生命。但想到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过的，自杀是有罪的，我不能走向绝路。想到这儿，我知道自己唯一的出路只有回归大法修炼，重新归正自己。那个深夜，我重新拿出师父的转法轮，那一瞬间，我的内心变得无比的平静，明白大法才是我生命中的唯一，钱财都是身外之物，我要放下这一切，我要跟师父回真正的家。这一切犹如黄粱一梦，但对我来说是重锤之下的惊醒。这几年我追名逐利，还像个大法弟子吗？在那段痛苦的日子里，我通过不断的学法，放下了怨恨，放下了人心，放下了执着。师父在《红银二断缘曲》中说，修不难，心难去，几多执着何时断，都知苦海总无岸，意不坚，观似山，咋出凡。读师父的法，让我跳出了人世间的名利情，让我用善与慈悲去对待一切，我不再怨恨丈夫，自己也不那么痛苦了。为了挽救丈夫，我希望他和我一起学法，戒掉不好的引号，让我们的家庭重新开始。丈夫看到我对他的包容很受感动，他没想到自己犯下这么大的错误，我不仅放下了怨恨，还要拉他一把。如果不是大法法理的指引，我又怎么会有如此宽大的胸怀呢？从这件事情之后，丈夫真正的明白了法轮大法好，并且开始和我一起学师父的转法轮，背诵师父的红银，把九瓶共产党通读了一遍。丈夫学法之后，整个人脱胎换骨，不仅戒掉了毒瘾，并且从那以后他做事情也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。后来因为因缘巧合， 我和丈夫一起进入了世界500强的设计公司。我们在工作中、生活中，事事都按大法的标准去做，为别人考虑。公司的同事都说，我和丈夫为人正直善良，工作态度认真负责。在年终公司评选先进工作者的时候，两名设计师为了想得先进，争得不可开交。为了解决纷争，我把公司给我的名额让给了他们。事后有人说，这个先进就应该给我。听到这话，我内心很平静。我和丈夫的工作越来越顺利，生活和收入也渐入佳境，丈夫并升职成为公司的部门负责人。现在的我们不再追逐名利，而是一思一念都站在法上去做人做事。什么事情应该做，什么事情不应该做，都严格的按照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做好自己。疫情之后，各行各业开始逐步的走向衰退，各大公司纷纷裁员降薪，我们公司也出现了回款非常困难的状况。采取的措施首先是裁员，留下的员工工资一降再降，虽然如此，依然还是发不出工资。公司领导非常认可我和丈夫的工作态度与能力，所以我们从未被列入裁员之中。虽然公司亏损严重，但是我们部门是公司唯一盈利的，我们也没有因为得不到工资而产生抱怨心，依然保持平和的心态，做好自己的工作。后来通过公司领导的介绍，丈夫接触到了公司以外的项目，领导说可以让我们在完成公司项目的情况下，也接一些自己的项目，缓解我们发不到工资的困境。得到公司领导的认可之后，我们在做好公司项目的同时，也兼顾自己的项目。虽然很辛苦，但是对待公司的项目和我们自己的项目一样，都用心完成，同时缓解了我们经济上的困难。2024年初，公司已有半年发不出工资了，也没有新项目。很多同事都在混天度日，等着公司倒闭拿赔款。我和丈夫经过多方面考虑，决定主动提出辞职。一是为公司节约成本，二是有自己的项目做，可以维持生活。公司领导看到我们做出这样的决定，很受感动，更舍不得我们离开。因为我和丈夫工作兢兢业业，公司在这个时候很需要我们这种有责任心的员工在这里支撑，但是又害怕拖累了我们，所以也同意我们辞职。这个时期很多人都在为自己打算，等待公司倒闭后换取一定的高额赔偿。我和丈夫的工龄在公司属于比较长的，能够拿到的赔偿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，而我们却选择了主动离职，领导都夸我们是大格局之人。我们身边很多人认为，在这个经济大衰退的时期，选择辞职十分不理智。可实际情况是，我们辞职后变得更加忙碌，不仅没有影响到收入，反而比原来挣得更多了。我们自己的项目因为落地效果好，质量佳，得到了多方面的认可，拿到的项目也越来越多。合作方都说我们能力强，人品好，是有责任心的好设计师，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实在难得。所以只要有项目就想跟我们合作，如果我们不做，他们项目也不接了。同行业的人听说我们的情况后都感到很疑惑，经济衰退，行业如此萧条，他们都无事可做，为什么我们却忙得不亦乐乎？这一切正是因为我和丈夫遵照大法的法理，堂堂正正地做一个好人，在工作中用真善忍的标准时时刻刻提醒着自己。感谢师父和大法在我迷失的时候把我叫醒，让我和我的家庭重新回归正道， 不再执着人间得失，从而达到了无求而自得的境界。今天分享我的经历，以表达对师尊的无限感恩。我们只有按照宇宙的真理，真善人，不断地提高自己，才是得到真正幸福的真谛。
这期的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